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来到了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是在十一月呢第一次见面啊、
嗯、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还有我们尊贵的乘客们，大家傍晚好。
傍晚好、嗯、现在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吃饭哈，或者
也不一定
啊，有时候可能早吃的话呢已经吃完饭了。
对，
现在呢正在这个做我们广东话讲什么呢，坐定定坐定定啊，
你以为是在看电视啊坐着好像什么入定一样在那边啊，
对对对对对，
准备听我们节目。我相信呢，如果在城市呢，有些人呢可能是在下班的途中，
嗯，
所以呢不一定在家里，但呢无限飞行号很多的听众，很多的家人呢是残疾朋友，那么可能呢、嗯、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都在家里了。
是，
欢迎十一月跟我们一起呢共度这傍晚的一个小时。那文慧在这里还有新田在这里要特别特别的提醒呢，这个时间呢可能你那边的刮台风，
嗯，
因为呢21号的康妮台风、
嗯、
那它呢经过台湾之后呢现在应该会进入我们的福建啊、浙江啊这些沿海的地方，可能呢风力威力减弱了，但是带来了大量的雨、嗯、所以请大家要小心。
是，还是在这个十一月的开端哈、啊
嗯、
没想到呢这个台风呢还是。
你不觉得这几年
很盛行的台风、哦、
对
呀、
啊、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十月十一、嗯、月才来台风的。
对。
反而以前我们小时候说暑假台风
应该是
现在
七八月的时间。
对，现在基本上七八月好像没什么台风，台风呢、
嗯、
都扎堆的。譬如说十一月开始啦，然后有些呢、
嗯、
就到了十一月，像这个康妮台风不就是在十一月初呢还登陆我们的沿海各省吗？
确实确实，我就记得呢在我们这边哈，香港这边呢、
嗯、
有几个挺厉害的台风呢、
嗯、
挺大的台风呢都是在什么九月尾巴十月的时候呢才来的。
嗯，
所以你看他们呢这个威力之大，不要因为呢他已经是这个我们年末了，算是年末嘛，现在差不多吧，
还没到
哎，十一月了，我
人家说岁末都是讲十二月，很少十一月就来讲是岁末了，还有两个月。
有原因的，因为呢这个十一月呢距离我们2024年结束呢只有59天啦，
还是有两个月 所以新年老师
不到两个月，
你的算法跟别人真的不太一样。你讲岁末，你马上想到是深冬或隆冬嘛？
对对对。
但是十一月呢，其实在南方这边你还穿着短袖嘛？你说岁末，还真的有一点让人觉得
摸不着头脑。
对呀、啊，对呀、啊。那这些呢啊，聊过了天之后，我们就要很正式进入节目了，因为今天呢一个小时。我们会有呢诗篇导读、
嗯、
那我们也会有拐杖笔记，这是祝林姑娘带给我们非常感动人也非常能够启发人的一个栏目。接着呢就是我们的关怀热线，那么今天我们邀请一位呢能说会唱，
说唱
对，而且
笑
对，而且他应该还是呢、嗯、自己也可以呢弹奏的有一些乐器的唐弟兄。最后健康码起来呢，我们来和大伙儿呢谈一谈呢，有一种食单，就是呢你该吃八种食物、
嗯、
也不是八种，八类食物，对不对？这个叫什么麦德饮食、
嗯、
究竟是什么呢？那么最后健康码起来就让新田和文慧呢跟您说一说。
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哪里呢？我们首先呢要进入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5篇6-10节，
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耶和华的手里有杯，杯内满了调和起沫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必喝，直到喝尽他的渣滓。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
上帝的杯，审判唯有上帝可以断定。在圣经的意象中，杯代表刑罚、审判，充满起沫之酒的这杯乃是上帝对恶者发怒的杯，是终极的严酷考验。就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曾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免受这杯的刑罚，却在十字架上担当了这杯中的愤怒，照着父神的意思，不按自己的意思。当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该怎么抉择时，又或者想要逃离时，我们也同样必须紧紧抓住耶稣，愿你的旨意成全，并且拥有与他同在的喜乐。诗的结尾再次响起信心的宣扬，恶人的能力必被砍断，义人的能力必被高举，而我们的神至始至终都必被赞美颂扬。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创造的主，也是施恩的主，你是拯救的主，也是审判的主。万国万民都在你的手中，他们的结局也在你的权下。手中行恶的，他们必会因他们所做的哀嚎；谦卑行义的，他们也必能得着你的赏赐。主耶稣基督，你亲自在十字架上喝了那愤怒的杯，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我们才有机会享受你的恩典，认识永生之路。我们感谢你。你本是宇宙的主宰，大能的君王，你本有至高的权位，至大的尊荣，然而却为了我们可以脱离永死，进入永生，脱离罪的刑罚，享有义的祝福，独尝那苦杯。主，你的恩惠无法度量，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是微尘一粒，实在不配得你如此大的恩典。我们本来贪婪自私，真的不配主耶稣你为我们死。然而我们却真真实实地享有着救恩。除了感恩，我们更愿意自己可以刚强起来，信心满满地跟随你，靠你来战胜压力，面对挑战，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 心是赐福的一年，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高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荣。
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
回家，
好好好啊，
好，
回家，
无限飞行号，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欢迎你常常回家，我们等着你。
等我回家，等我回家。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62，金牌志工。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自从我在商建福音机构服事，每隔一个星期，我就会网络上分享一篇生命见证，栏目叫《恩典的轨迹》，与人们分享我生命中的高低起伏，与神与人同行的恩典轨迹。虽然听众主要是我所服侍的商建福音机构里残疾病患的弟兄姊妹们和志工们，但是大家听了都感到很有鼓励作用，于是广泛地分享给他们的家人朋友。听众朋友们的回应都很正面，感到我所分享的生命见证很有鼓励的作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见证主要是用语音配上诗歌存音乐做背景音乐，放在网上分享。后来，机构有一位志工弟兄小何自愿提出帮忙，制作成为影音档案，除了配上背景音乐以外，还加上我的服饰照片，配合我的分享内容，加上经文，令我的见证分享更加立体，令听众朋友们对我的见证印象更加深刻，有更深的领受。小何的太太是一位小脑萎缩症的患者，曾经我也在这里分享过他们的生命见证。太太患病18年以内，小何一直对太太不离不弃，他甚至辞掉工作，改为在家自顾营生，专心照顾太太。直到2年以前，太太因病离世了，小何带着伤痛和思念，积极服侍太太生前参与的团体，包括小脑萎缩症的病人团体和我们这个服侍过他太太的福音机构，化哀伤为动力和祝福。不光是这两个团体，只要是他知道哪里需要志工服务，能力所及的，他都愿意出钱出力去服侍。9月份，他就陪伴小脑萎缩症的病人团体到内地开会，探讨合作的事工呢。自从小何听过我的生命见证以后，觉得我的生命很能够见证上帝的奇异恩典，在一个残疾人士的身上彰显，所以他很主动，乐意为我制作影音版的生命见证。每当我写好见证，完成录音，给他相关的照片，他就用尽心思为我设计。小何是一位电子工程师，其中有一次，当我分享与富康巴士司机的见证，在短片当中，他设计了一辆富康巴士从远处缓缓地开过来，很有动感，很象征。小何让我留意富康巴的车牌，我把画面定格放大，原来小何把我所服侍的福音机构名称设计成了车牌，我实在叹为观止呢。我除了欣赏他的专业技能，我更感动的是他细腻的心思。他说，那是你外出服侍的私家车呀。我得意洋洋地对他说，对呀，我每次外出都是一个司机用一辆富康巴士接载我一个人去服侍的，富康巴真的是我的私家车呀。因着这个服侍的合作，小何是我生命见证的第一个听众，他常常感到我的生命见证很能够鼓励人心，所以他也把我的见证广泛流传，大大增加点击率，祝福更多的人。因着小何是电子工程师， 我们机构所有的电脑网络的问题都由他一手包办，购买、维修、保养，遇上任何的问题我们都会向他求救，他甚至出钱出力为我们购买电脑，对我们的残疾会有关怀备至。小何煮的一手好菜，除了机构的服饰，有时候他还会邀请我们到他的家里，由他烹调佳肴，我们边吃边聊。有时候他还会约我们同工爬山，但是我不能爬山，他就约我们在海滨公园散步。他甚至约我和同工们一起唱 KTV， 为我们增添生活的色彩和动力。几年以来，我们的友谊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建立得更深厚、更立体。他不光是我们的金牌志工，更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因为有你在一起，青春像一场游戏，
你哭得伤心，
你笑得坚定，眼神的秘密是心有灵犀。
圣经箴言十七章十七节这样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感谢上帝赐我们机构有很多无私尽心服侍的志工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或者你生命中也有这种无条件服侍你的好朋友，我要为你感恩。而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有一位无私奉献、毫无保留服侍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愿我们以感恩的心领受主耶稣的爱与服侍，更盼望我们也可以学习金牌志工小何弟兄，更要学习主耶稣，用我们的恩赐、仅有的力量服侍主、服侍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从来不曾怀疑世界存在某记忆，你是最好证明，
每次翻向倾听心情上的差距，像旅行，
当我迷失方向，你总在原地，
让我休息停靠，等太阳升起，
因为有你在一起，青春像一场游戏，
你哭得伤心，
你笑得坚定，眼神的秘密是心有灵犀，因为有你在一起，人生有不同意义，
我不离不弃，
你倾听上帝，
在大风雨也能走下去。
圣经箴言十七章十七节这样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
因为有你在一起，青春像一场游戏，
哦，你哭得伤心，我笑得坚定，
脸上的秘密是心有灵犀。因为有你在一起，人生有不同意义，
哦，我不离不弃，
你轻易相信，
在大风雨
愿我们以感恩的心领受主耶稣的爱与服侍，用我们的恩赐服侍主、服侍人。
我翱翔在天空，化作一朵白云，苍茫的大千里矗立在风中，手挽着手，对生活充满笑容，就算那时多光不再转生动，也能出现彩虹。我热爱这天空，每人都有长得美丽。 声祝福，莫要言不由衷，美好的日红自终会相逢。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感恩每一次的分享加上听众家人们热烈的回应，都让我们彼此得着加倍的祝福和喜乐。
我要让生命不停流动，爱在沧海桑田里播种，我愿和你走过春夏秋冬风雨中。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是谁呢？
我们是新田，还有文慧老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祝玲姑娘。
对，当然呢不会漏掉了您，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那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呢是无限飞行号。那么周末的傍晚呢六点到七点，整整一小时的飞行的航程。刚才呢我们有诗篇导读，我们也分享了一首诗歌《耶和华的心》，接着就是祝玲姑娘。哎呀，我觉得诗歌带出来祝玲姑娘的拐杖笔记真好，因为祝玲姑娘呢我自己就觉得她真的是有一颗呢体贴神的心，所以她的分享就常常呢带着神荣美的见证，然后里头充满了神的爱，所以呢常常呢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啊和共鸣。大伙儿呢也会在节目留言板呢纷纷的留言，祝玲姑娘也会有回应的。
对的，这一集呢不仅呢祝玲姑娘带出自己的感受啊，她也呢带我们认识一位的弟兄。哎，我常常觉得呢我们的这个祝玲姑娘呢还是一个社交能手啊，就是认识了好多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一位的小和弟兄呢，不得不说呢他真的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弟兄，他本身呢就是在电脑方面很在行嘛，然后呢诶他还学会了制作影音的视频，所以他就为我们祝玲姑娘呢制作了一系列的一些生命见证啊，包括一些他在服事当中过程的照片呢影像呢也放在当中啊，而且呢他还有他会做菜呀、这位弟兄、对他会做饭，邀请呢机构的同工到他们家呢享受这个享宴哈、真的好难得。
是我自己呢就觉得小和弟兄带给我的比较让我震撼或者说触动的就是呢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嘛，对不对啊，是小脑萎缩症的患者。但是呢看到弟兄他没有被这个悲伤呢所打击击倒了，他反而是更积极的去活出他的生命的色彩，好像刚才新田老师所说的。所以这个是触动我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或多或少会经历一些的打击，有些的打击呢可以说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那种疼痛。那么我想小和弟兄就是因为他失去了他亲爱的太太，但是你看到他现在呢去服侍祝玲姑娘，那他呢也能够开放他的家来接待呢机构的同工，这是很难的。我希望呢我们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想，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会被生命中的一些挑战或者是打击所击倒呢，灰心软弱呢？那么希望可以激励大家。不过呢我也在想呢，真的好像呢祝玲姑娘有这位好伙伴帮他做这个视频，那我们的生命中数一数有没有一些人不一定是长期在你身边，而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随时是可以呢给你意见，为你祷告，或者是陪你呢借你肩膀，让你呢可以呢靠一靠哭一哭呢。
是，我就想起呢我们教会的牧师啊，因为我现在所在的教会呢是我大概去了一年的教会，因为中间过程当中经历了疫情，那我呢也搬家了嘛，所以呢我现在在这个教会呢是离家15分钟的路程，比较近。
哇，好幸福啊，走过去。
对对对，那这个牧者呢其实我认识他很短的时间，那我们也在彼此在了解的一个阶 段，那中间呢也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些的事情啊。
嗯、
我没想到呢，这个牧者还有师母呢，
嗯、
牧师师母呢，两个人也没有在乎这个时间啊，因为他们呢真的是24小时，
嗯、
因为家在群组当中，那、也陪伴着我还有我们家去处理一些的事情，
嗯、
我就发现，哎，即便他们也对我们不太认识，但是他们的爱是那种很大的爱，因为他愿意牺牲掉自己家庭乐的时间，
嗯、
他也有两个孩子，还是10岁都不到的孩子，所以呢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是他们愿意牺牲掉陪伴家庭的日子，然后呢跟我们比如说谈心呐、啊，也为我们祷告，
嗯、
所以我是很感动的。
嗯，那也就是说新田呢遇上了好牧者。
对，
不过新田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传道人应该做的吗？
哎呦，
因为文会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做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就鼓励呢，除了弟兄姊妹要效法之外呢，
嗯、
我们更要为我们的牧者祷告，因为牧者特别是新朋友我们是特别盯的，
嗯、是，
所以呢如果新朋友
被盯上了吗？
对啊，就是你们有需要我们就要特别去帮助你们啊。
是是是，嗯、
所以这个牧者真的是一个好牧者，也就是说呢新田教会的牧者真的好棒啊，能够呢按着神呼召他的使命去做。那当然我们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嗯、
哎呀我们教会的牧者
没有这样做，哎，
对，那你就要为你的牧者祷告，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更应该想一想，那我呢，
嗯、
我能不能成为别人的一个同伴呢？
我也可以付出啊，对吧？
对，这个呢，
嗯、
倒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呢去自我反思的。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你好，唐弟兄。
啊，我也准备好长时间没见。
对，好久没接到您的电话，你还好吗？
对，啊，我现在康复了，好长时间没打电话，就是这段时间我的身体不好，我长疱疹。
哦。
就是我原来是住在医院了，住两个医院那个老年人啊，他们腰不好，有腰椎、腰间盘，就是还不能打空调，一打空调他就腰疼。我呢，照顾他们就没打空调。这半个月一不打空调了，天一热了，把床垫了、褥子都掀起来了，所以呢，在医院里的那个有床垫、那褥子，再不打空调，我得了疱疹，从那个左胸到后背中间都是疱疹。不过呢，这个疼呢，有人说、这个疼是没法根治了，只能陪着你的后半生。
嗯，
可是我们教会那个的有一个姊妹说，她以前也得过疱疹。是要半年时间也康复了，结果呢我才一个月就没有了，就消失了。但是自从那个疱疹那个经过一段时间，那个我的那个心情不好，老是起起伏伏的，
嗯，
再加上那个天气炎热，心情不好，我就好长时间没有打电话了。
明白明白。那所以要感恩的是呢，虽然天气炎热，然后呢在病房里有那么多的细菌病菌，再加上呢这个疱疹有比较严重的倾向，可是你刚才也提了，很感恩啊，你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疱疹就恢复了，康复了，不疼了。那我知道的情况就是呢，有些人呢他可能呢就是因为疱疹康复之后呢，他会有一种所谓的神经痛，就是说其实就已经康复了，但老觉得好像呢就是疱疹的患处呢会有丝丝的隐隐的作疼，或者是好像偶尔出现那种的刺疼。那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也就是你听到有人说啊会跟着你一辈子的，但是有人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你，让你的身体有那个免疫能力、抵抗能力啊，让这些呢所谓的神经疼痛呢都不会有。如果你需要的话呢，你其实可以跟我们的李医师谈一谈的，你觉得需不需要？如果需要，我们就帮你挂号， 你知道我们无线飞行号有一位中医师李医师，可能谈一谈就是疱疹之后怎么样让自己的体力啊各方面啊有一个好的调整调理，你需不需要呢？
嗯，因为那个已经不疼了，没得稍微感觉有那么一点那个神经上的那个感觉，但是那个不怎么严重的，没有什么多大的妨碍。如果以后要是再复发有什么严重呢，我再邀请也是有。
嗯，
以后
好啊好，那也为你感恩。因为呢虽然刚才你说还是有点神经方面的不舒服，但是你是可以忍受的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挺钦佩你的，因为你刚才提到呢你在住院的期间还要照顾其他病人的需要，不开冷气，哇今年夏天多热啊。还有呢其实你自己疱疹很痛的，但是你在这样疼痛的过程当中你还有心情还有力量去想到别人的需要，所以真的很钦佩你。那所以原谅你了，心情不好没有跟我们联系，我原谅你了。
是啊，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感谢什么？
嗯，
就是因为照顾其他病人那个没有打空调嘛，所以才引发疱疹。以前身体是好的，以前。
所以就是为你康复感恩哦，但是也为你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壮来祷告咯。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病中心情不好所以就不打电话，那没有关系的啊，这些我们都能够理解能够明白，最重要就是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那现在各方面心情啊身体啊都在逐渐的恢复当中是不是？
对，都恢复了。
嗯嗯，
还有些事情就是我的侄女，她在上高中以前那个从小学到初中呢，你在学校在班里呢都是前三名，
嗯，
可是自从那个进入高中以后她就不如从前了，
嗯，
她的学习我说下降没有提高，
嗯，
所以这几段时间她也发愁，在学校老是哭，对她呢很有打击。
她今年是高一是吗？
对，今年是高一。
那他考的这个高中是不是啊比较好的高中？因为如果他小学中学的成绩是很好，那么上的这个高中应该也是考的不错的高中对吧？
对，我们这个高中是第三名高中的，
是重点高中啊。那其实呢也需要有一点心理建设，就是呢你能够考上一所好的高中，所谓的重点高中或者是一所好的大学哈，那你可能呢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你不过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原本的学校呢可能是尖子生，但是到了整个班都是尖子生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你不突出了，那么这个心理的落差呢会带给自己一些挫败，那也会带给自己无形的压力。那么有些人调试不过来啊，或者是他还在适应当中，那个适应时间比较长一点，那么这个就会影响他的学习啊，也会影响他对自己的自信或者说对自己的那个评估啊。这个是很多啊进入重点高中或者是进入了所谓的重点大学之后啊，那些所谓的尖子生优等生会有的情况。因为一定有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可能没办法做那个最棒的，但是呢，你已经在重点班已经非常棒了，不过呢，还是有竞争压力嘛。他一定要知道，就是呢，他以前虽然是最棒的，他现在还是最棒的，为什么？因为他进入了最好的高中了嘛，对不对？但是他要接受一件事，就是一定有人比他强，当然也有人会比他弱，那这个是他要接受的。好，这是第一个他需要去调试的。第二，看看那些比他强的或者比他学得更好的，他们是怎么去调试心态的，他们是怎么去学的，那么他们的方法跟自己的方法再对照一下，要做一些调整，那这个是第二步他要做的。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的陪伴啊，你们的祷告啦，不要给他压力。如果呢我们在旁边又紧张啊，又不断地问他，哎怎么回事啊，你要不要看看别人怎么样啊，那他就会更紧张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啊？就是啊，从学校出来的时候让他去散散心啊，那些啊，求神给父母有智慧啊，有包容接纳，可能他们也要接纳他们的孩子不是最强的，以前是最强的，但是在一堆强的人里头可能不是最强的，父母要也要接受这个变化，然后父母也要认识到其实他们的孩子已经很棒了，已经能够进入重点高中已经是很棒很棒了，孩子不是变差了落后了退步了，孩子还是很棒的，只不过有人比他更强而已，就是这样。
对啊，所以说他那个每两个星期才回家，昨天那个我大嫂她也说学习好的学生还是那个每两周可以回家，学习不好呢就不要回家了，就在学习。这个星期在回家的时候，学校没有一个回家，学习不好了留在学校，不用回家了，所以说他就没回家，所以他的压力很大。他的每天都将近十点下课，早晨五点就要上课，每天他的压力确实很大，压力从来没有给他那个压力。
嗯，这个中国的学习模式的确是要改变的啊。那特别是呢，如果他还不能回家，那真的就没得休息，也没办法出去散散心，为他的学校祷告啊，希望学校也能够看到这种的情况。不过我觉得学校办学多年，应该大概也能够摸出一些的方法，或者说也应该知道这些的情况，但学校还是这样做当然有学校的一些理由啦。我觉得既然他不能回家，那可能呢两种做法，一个做法就是你们去看望他咯，带一些他可以吃的，就可以拿进学校吃的东西给他。那如果学校规定不能够去看望学生免得分心的话，那我觉得就是透过手机传一些短信，但我也想到有些学校是把学生的手机给收起来的，那就趁着他回来的时候，譬如说告诉他虽然他在学校你们不能联系，但是你为他祷告，让他感受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学校，他知道爸爸妈妈还有你在关心他，在为他祷告。好，这样吧，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为这个侄女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把堂弟兄的侄女交在你的手中从一个尖子生到了重点高中，整班都是学霸，可能在他的心境上在学习上可能都受到空前的挑战，在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些的落差，而且现在看起来学习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些挫败甚至他没有办法因为学习好所以可以回家，现在必须留在学校加强练习加强学习。主啊，就求你帮助这个年轻人，让他不会因为这些的挫败就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埋怨甚至是自暴自弃里头，让他真的是能够有勇气也能够有智慧特别是在老师的帮助之下，还有跟同学一起的学习之下，让他能够很快地摸索到找到那个学习的方法，也让他的心情虽然现在可能因为难过真的没办法恢复，但是求你帮助这个年轻人，让他知道他不孤单，他的父母他的家人都在关心他，也让他在学校能够有老师的关顾，还有同学彼此的扶持，让他能够慢慢地走出那个心情的低谷，让他能够调试好他的心情。主啊，我们知道中国的教育的确内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真的特别的求你连续这一班在这个学习竞争压力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内卷当中的孩子们，愿你一一的看顾，求你特别的祝福那些有负担有爱心的老师，让他们能够真的去帮助到这群的学生， 也求你祝福堂弟兄的侄女还有其他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头不是只有学习，他们也能够在学校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找到同伴，好让他们能够彼此互相扶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用你的恩典扶持我的里面，好让我站立在你洁白圣殿。哦，主，求你垂听我的呼求，这就是孩子的祷告。总是陪在我身旁，当我伤心绝望无助，你恩典总为我守住。当没有人听我诉苦，你总是搂我的肩膀，你说我的孩子，在我没有难成的事，用你的恩典扶持我的里面，好让我站立在你洁白圣殿。这就是孩子的祷告，用你的恩典扶持我的里面，好让我站立在你洁白圣殿。哦，主，求你垂听我的呼求，这就是孩子的祷告。
你是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当没有人听我诉苦，你总是搂我的肩膀，你说我的孩子，在我没有难成的事，用你的恩典扶持我的里面，好让我站立在你洁白圣殿。哦，主，求你垂听我的呼求，这就是孩子的祷告，用你的恩典扶持我的里面，好让我站立在你洁白圣殿。哦，主，求你垂听我的呼求，这就是孩子的祷告，这就是我的。
婆婆
加妈妈，
濒临
加主妇，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今天呢，健康马起来，心田和文慧说啥呢？哎，最近呢，我就发现自己哎有一个特征出现了。
什么特征？
那就是呢，我从小数学不好。
我数学也不好啊。
你刚才是
读音也不好，
你刚才是读音不好的，不是数学不好。那加减乘除呢，我应该会吧？
是。
那微积分那些、
啊、不一定哦。
我会的，加减乘除，好好好，对不对？一加一等于多少？
二嘛。
对呀。
如果101加101呢？
对，那就是202啊，对不对？
还要思考一下，好。
对，当然要思考，因为数目字大嘛。但是你不会说，哎，101加101我不会，对不对？不会的嘛。
是。
那可是呢，最近我就发现，哎，我怎么不会除了？
啊？
因为有一天呢，同事们一块儿出去吃饭，那我付钱、回来呢，大伙就说
要收账啊。
哎、对，哎、我们总共几个人，然后钱多少除一除、然后我突然之间啊，怎么除啊？
心算是很难的，文慧老师。如果
没有啦，我发现我以前心算还可以的。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我就好担心啊，我是不是失智了？
你是不是退化了？
对，我的脑袋是不是退化了？有什么可以补脑的、健脑的？那我就觉得今天呢，讲这个真好啊！预防失智发生，八种食物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年轻。
嗯，确实，我们现在这个失智呢，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啊、因为我们的脑袋想太多了。
对，
那根据呢这个2022年全球失智症报告呢、全球的失智症患者已经达到了多少呢？5500万。
也就是呢每三秒就有一个人被确诊为失智症啊。
对，那其实呢失智可能呢有很多的因素，到目前为止呢还在研究当中。不过如果你身体本身呢就有一些的疾病，譬如说高血糖啦、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头部外伤啊、抽烟啦、还有忧郁哈、一些负面的情绪常常呢累积在你的心头中呢，这些都会影响你大脑的那个活动，还有大脑的健康。
是，那近年来呢有一个饮食叫做麦德饮食，麦是哪个麦呢？就是大麦小麦的麦啦。麦德饮食呢成为一项受瞩目的预防失智症的方法。这个麦德饮食呢真的对失智症的预防呢有良好的效果，因为是经过了5年的实测啊。就是在一些的人这个
让他们吃
日常，对、日常的生活呢，他们就吃这些的食物，然后呢就发现啊，认知功能退化速度呢比较慢哦，而且大脑呢比没有实行的长者年轻7.5岁之多。
所以呢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力，我要马上去吃了。好了，那么这个麦德饮食要吃8种食物啊，让我们的大脑更健康啊，让我们呢可以降低呢53%罹患这个失智症的风险。
是。
那现在我们来说说啊，哪8类食物呢？第一类叫全谷类。每天呢至少摄取3份。那有什么难的呢？你早午晚三餐都吃
嘛，
对不对？但是要吃什么呢？不要吃那个精致白米，要吃糙米啦、藜麦啦、燕麦片啦，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比较天然的那些谷物。
是的，那你在想嘛，早餐就吃燕麦片嘛，啊，午餐就吃糙米嘛，那晚餐就吃藜麦嘛，刚好。
哎，晚餐可以吃小米。
哦，也是，
对对，
也是全谷的啊。
那
再来呢，一款是豆类，豆类每周至少摄取4餐。比如说呢黄豆啊，毛豆跟黑豆，就反正是豆类嘛，豆腐豆浆也是可以的。
对了对了啊，豆干啊，豆皮啊，这些都行啊。好，再来一个是家禽类，每周啊至少摄取2餐啊，记住啊，这是2餐而已啊，不是叫你天天的大鱼大肉的啊。家禽，譬如说鸡肉，火鸡，但是记住了，
不要油炸。
哎呀，不可以吃炸子鸡。
对呀、啊，我发现他比较少说这个鸭肉跟鹅肉，因为鸭肉跟鹅肉呢，对一些人来讲呢，可能体质不是那么适合吃啊。
而且这个脂肪有点高嘛。
哦，好吧。
好，再来呢是鱼类优质的蛋白质、每周至少摄取一餐，比如说三文鱼啊，还有这个吞拿鱼啊，
尾鱼啊，
金鱼
啊，
对，
嗯，对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深绿蔬菜，那每周呢至少摄取六份，譬如说菠菜啦、青花菜啊、地瓜叶，就是深绿色的，深绿色的哦。那其他蔬菜呢，每天至少摄取一份，也就是你每天都要吃菜啦。例如呢菇类、甜椒啊、萝卜啊等等。
再来是
坚果类
啦。对。那再来是这个莓果，每周至少摄取两份，比如说呢蓝莓啊，还有蔓越莓、草莓等等的。
嗯，这些是莓果，对不对？我刚才讲的是坚果啊。
哦，
那坚果譬如说腰果啊、杏仁啊、核桃啊，每周呢至少摄取五份，就是你要有五次的机会吃。但是记住啊，坚果不要多，大概你的你的手抓一把。那个每天的量，这样就够了，
二十颗左右吧。
二十颗啊，你的手还蛮大的嘛。
为什么这些食物呢对我们人体好呢？因为这个麦德饮食它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啊和德蔬饮食，主要是以天然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
那当然呢，我们吃进去对身体健康了，那么血管啊各方面也健康了，能够供应我们大脑应该有的营养素嘛，所以大脑也就健康起来了。
我们回来了，
杨弟兄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啊！你想背经文对吧？
啊，就是。
喂，张弟兄。
喂，你好嘞。
你好哎、欸。
你好，刘姊妹。
吴慧姐。
哇，一听到你喊我吴慧姐，好亲切啊。
罗弟兄好。
我新天的是哈，我们通过话了。
对对对。
感谢主，求主跟我们常常保持互动。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记住啊，刚才呢新田和文慧说的这个麦德饮食呢啊，全谷类跟蔬菜是每天都要吃的。然后如果你吃家禽类的，譬如说鸡啊那些，千万不要油炸。
是的，要记起来了。那么明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热线的问诊，就是邀请李医师啦，也会跟你分享这方面的知识哦。那记得我们明天继续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拜拜
拜拜。